收到这样的讯号，我不禁全身一震。时局连忙紧紧抱住我，自然是要我务必镇定。于是我继续搂着他，同样利用康巴族的古语给他打讯号。为了避免死神起疑，我甚至开始和时局拥吻，像是迫不及待要洞房花烛。在这个风光底下，我和时局秘密交换了下面的讯息。时局再三强调，这一切都是死神的阴谋。死神抓住他之后，便将他关在这间密室，驾着死神号，在全球各地寻找我的行踪。至于死神的真正图谋，时局并不清楚。但无论如何，死神对我说的那番话是100%的谎言。而我则向时局保证，我有现成的办法，能让我跟他逃出死神的魔掌。根据我对死神号的了解，我们如果想要硬闯出去，即使能够炸开暗门，两人也会在冲出船舱之前被子弹打成蜂窝。我跟时局虽然都受过严格的中国武术训练，可是肉体的速度再快，也快不过挂在舱顶的自动机枪。因此我的计划是以出其不意的方式炸开密室的地板，然后在一阵混乱中，我和时局便有逃生的机会。这项计划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刚才我为了威胁死神已经布置好了炸药。这个时候，那四块塑胶炸药仍贴在密室的四个角落，而袖珍引爆器则在我的口袋中。于是在我的暗示下，我和时局同时发难，以最快的动作掀起床垫作为掩护，然后我掏出引爆器连按三下，只听到三下巨响，除了我们这个角落之外，其余三块塑胶炸药都陆续被引爆了。我猛地推开床垫，设法在烟硝弥漫中查看目前的状况。在我想来，爆炸的威力不但能将地板炸出几公尺见方的大洞，还足以炸穿船身，让我们有机会从水中逃生。可是我看了一眼就知道自己太过低估死神号的坚固程度，密室的地板只被炸出了三个小洞，根本就于事无补。我心中懊悔不已，责怪自己太过鲁莽。这么一来，无意图穷匕现，令我失去了唯一的优势。我正在盘算该如何善后，却听到死神慌张的大叫：“
汽船，汽船！”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那三个破洞虽小，仍有海水涌了出来，而且水势越来越大，活脱是三股喷泉。一眨眼的功夫，海水已经淹到了床铺的高度。更糟的是，密室的灯光突然熄灭，整个空间变得伸手不见五指。时局惊慌失措：“
魏大哥，怎么办呢？”
我勉强故作镇定：“别急，还有一块塑胶炸药，我故意没有引爆，刚好 能够用来炸开暗门。说完，我就跳下床，钻进海水里面，摸索那块尚未引爆的塑胶炸药。奇怪的是，我明明记得第四块塑胶炸药就粘在床铺旁边，可是这个时候我却怎么摸也摸不到。难道是刚才的爆炸将它震到了别的地方？想到这里，我连忙钻出水面。石渠，那块炸药不在原来的位置，最好我们两个人一起找。石渠二话不说，立刻跳入水中。我们在黢黑的海水中盲目摸索了至少三分钟，我终于在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摸到了那块硕果仅存的炸药。不料就在这个时候，石局猛然抓住我的右手，我直觉地想到他一定是抽筋了，立刻想办法将他拉出水面。没想到石局的力量大到难以想象，我非但没有把他拉起来，反倒被他向下拉去，而且我越是用力他就抓得越紧。我突然紧张得不知所措，浸在水中张大嘴巴想要大叫。接下来自然而然的结果是我喝了几口又咸又苦的海水，忍不住呛咳起来。呛咳起来？不对吧，所谓的呛咳就是剧烈的呼吸。这个时候我整个人浸在海水里面，怎么可能呛咳呢？一定有什么不对劲。想到这里，我猛然张开眼睛醒了过来，这才发现自己的处境狼狈至极。我平躺在驾驶舱的地板上，右手仍被手铐牢牢铐住，一股接一股的巨浪不断涌进驾驶舱中，早已让我全身湿透。舱外昏暗无比，能见度等于零，但我听得到狂风暴雨的呼啸，感受得到惊涛骇浪的空气。我利用最短的时间强迫自己镇定下，几秒钟之后我就想通了是怎么回事。刚才那番经历从死神号出现开始，都是心骨发作时所产生的种种幻象。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我的定时手铐还没有自动打开。我看了看戴在左腕的手表，现在是正午时分。换句话说，距离昨夜心骨发作已有将近半天的时间。只不过半天的时间，天气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变化。我在出发之前曾经仔细搜集附近海域的气象资料，确定最近这几天高气压笼罩，不可能出现任何飓风。但是我立刻提醒自己，现在可没空思考暴风雨的成因，当务之急必须尽快设法脱离这种狼狈的处境，至少应该赶紧关上舱门。因为我自己受罪事小，万一游艇机件受损，那么问题可就大了。我勉强站起来向舱门靠过去，可是我尽力伸出左手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我改为伸出左脚，虽然能够踢到舱门令其暂时关闭，偏偏无法锁紧。一两分钟之后，一个大浪涌上甲板，又将舱门推了开来。我只好放弃关上舱门的企图，开始想别的办法来改善自己处境。 可是我在目前的活动范围之内根本做不了任何事，甚至驾驶座前方的仪表板我也看不到够不着。好在已是正午时分，我只要再熬六七个小时就能够重获自由。我背对着舱门坐在地板上，忍受着一波又一波的海浪。好在我生性乐观，随即想到索性将这个极端的处境当作是对体能的磨练。我开始定气凝神，令真气游走全身。不久之后就根本不在乎海浪的冲击，甚至感觉不到游艇的猛烈摇晃。在这种情况下运气练功，对我来说是个崭新的体验。我不禁对自己的适应力感到十分骄傲。在打坐入定的状态下，时间的流速总是异乎寻常。当我将龙虎功的内功心法演练两遍之后，再看看手表，已是傍晚五点钟了。可是这个时候风浪要比中午更猛烈许多，海面像是化作一只巨掌抓住我的游艇，猛烈地甩来甩去。我开始担心有翻船的可能。如果我是自由之身，那么这种风浪我自认还能应付。无奈这个时候我什么基建都够不到，只有干着急的本事。不久之后，我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一个巨浪将游艇抖得抬高十几公尺，游艇几乎垂直竖了起来。然而我想做摩天轮那种感觉，船舱里的一切迅速上下异位。我立刻惊觉船身开始翻覆了，虽然我明明知道翻船之后生还的机会极其渺茫，但是求生的本能仍让我尽力做好保护措施。我双手紧抓驾驶座底部，身体尽可能蜷曲，头部则缩在双臂之间。接下来的变故大概只有天翻地覆勉强能够形容。我很可能昏过去一阵子，因为我对当时的记忆似乎有些不连贯。等到我终于清醒的时候，整个驾驶舱已有一半浸在水中，而且更多的海水正在迅速吞噬另一半空间。换句话说，游艇正在迅速沉没。根据我的估计，不出三分钟我就要灭顶。短短三分钟的时间我能做什么？猛然间我的脑海中响起了壮士断腕这四个字。虽然我的右手无法挣脱那副特制的手套，然而 我却有可能挣脱自己的右手。犹豫了一分多钟之后，我用左手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弹簧刀。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终于明白什么叫做进退维谷。我只要咬紧牙关，一刀砍下去，立刻就能逃出这艘即将沉没的游艇。可是接下来我的处境难道会比现在更好？我必须带着重伤，忍着剧痛，开始在海上漂流。我很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不，更有可能在死前就成为鲨鱼的点心。但是如果不砍这一刀，我即将随着游艇葬身海底。最后一分钟，我不断天人交战，心中冒出千百个念头。等到海水淹到下巴之际，我几乎已经下定决心牺牲自己的右手，好歹争取几小时的时间。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灵光一闪，我想到在这种绝境下，不妨试试另外一个险招，或许活命的机会会更大一些。因为要不了两个小时，那副定时手铐就会自动开启，只要能在海底撑两个小时，我就能够逃出生天。问题是谁能够不必呼吸在海底撑两个小时呢？答案是一般情况下当然谁都不能。据我所知，人类闭气的世界纪录绝对没有超过十分钟的。然而此时此刻，我正面临着生死关头，可不是什么一般情况。我愿意拿这条命赌上一赌，试试传说中的归习术到底有没有效。凡是爱看武侠小说的朋友，想必对所谓的归习术或归习大法都不陌生。简单的说，内功精湛的高手能够借着这种功夫封闭全身经脉，进入一种假死状态，若干时辰之后再自然复活。至于现实世界中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内功，江湖上始终众说纷纭。虽然有人说的绘声绘影，其实谁也没有亲眼见过。想当年，我的第二位师父扬州封盖金二，一直对这类传说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正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江湖之大，无奇不有。许多奇闻异事，容或有夸大之处，可是好歹仍有所本。”
因此之故，他曾花了一番心力探索归习术的奥秘，没想到几年下来竟然收获颇丰，搜集到十几种五花八门的口诀和心法，其中一半以上根本已脱出内功的范畴，进入法术的领域。金师傅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过不信邪，任何超自然现象都被他视为子虚乌有或怪力乱神，所以凡是和法术相关的归习口诀，他一律不屑一顾，弃之如敝屣。至于其余的内功心法，则十之八九是无稽之谈。金师傅乃武学大家，自然逃不过他的法眼。淘汰到最后，只剩下两套心法，金师傅参详多年，始终难辨真伪。想必有人会说，那还不简单，只要练练看，自然真伪立辨。可是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两套心法包含了几个十分凶险的步骤。以金师傅的内功修为， 都不敢轻易尝试。10年前，金师傅跟我最后一次见面，将这两套内功心法传了给我。如今想来，那次见面距离我后来锒铛入狱只不过几周的时间。那天早上我正准备去上课，刚走出寝室，金师傅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为师将有远行，你我师徒二人今日好好聚聚。
可想而知，我当然毫不犹豫便逃学了。当天金师傅照例考察了我的武功进度，不过大多数时候都在跟我闲话家常，颇有临别依依之感。原来金师傅最近打听到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劫掠的大量财宝被日军于战败前夕秘密运往南洋埋葬，最可能的藏宝地点是菲律宾的吕宋岛。金师傅一生一向视钱财如粪土，事实上他早年还是富家子弟，但由于热心仗义疏财，30岁便将家产败光，从此索性敝衣败履，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所以说金师傅去发掘这笔宝藏绝非为了荣华富贵，而是要替国家民族追回一笔为数可观的财产。金师傅大致说完远行的目的之后叹了一口气，
唉，今日一别，我师徒俩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好在为师的武功你已学得七八成，接下来就要靠你自己体悟了。
不过金师傅似乎欲言又止，我也不敢打岔，等了好一会儿他才继续下去。
为师还有两套内功心法，始终下不定决心该不该传授给你。
只要师父肯传授，徒儿一定日夜勤练。
哎呀，我就是怕你勤练才犹豫至今啊。
斗胆问师父，天下哪有师父传授徒儿武功却怕徒儿勤练的道理啊？
嗯，因为这两套内功心法端的凶险无比，连为师都没敢练。
接下来金师傅就把这两套归习心法的来龙去脉对我一五一十讲了个明白。听完之后我的反应自然是好奇心大增，我连忙央求金师傅无论如何要将这两套心法传授给我。为了避免金师傅担心，我还指天发誓，若无万全把握绝不轻易练习。而金师傅却不为所动，仍旧摇了摇头。我急中生智，武侠小说里面归习术大多是用来保命的，您今日传授给我，或许真有一天徒儿命在旦夕，那个时候施展开来就能够死里逃生也说不定啊。金师傅拗不过我，当下将两套心法背诵了一遍。我复诵两三次已然默记在心。当天夜里金师傅便离开了北京城，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他的音讯。十年来我曾经透过各种管道打听他的下落，竟始终一无所获。至于那两套心法，我果真只记在心中，未曾真正练习过。因为根据我对内功原理的了解，那两套心法有很多不合常理之处，确实凶险无比。话说回来，其中又隐约透出其正相生之道，似乎自有一番道理。 可惜这些年来，我始终没有机会静下心来，好好参详其中的奥妙。可是此时此刻，我困在一艘即将沉没的游艇中，处境之凶险，可说无以复加。因此我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打算利用龟息术赌一赌我这条命。虽然说我已下定决心，仍然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总共两套新华，我该选哪一套呢？情急之下，我已无法做出理智判断，于是决定选口诀较短的新华试试看。这个时候，海水也刚好盖过我的嘴巴，我仰头猛吸了一口气，便钻进水中，勉强摆出一个运功的姿势。有史以来，大概再也没有一个中国武人曾在这样的情况下练习一种上乘内功。我必须同时对抗海水的阻力和浮力，以及游艇下沉的拉力，才能保持跌坐的姿势。然而我终究克服了一些困难，开始依照那套心法，让体内的真气以陌生至极、古怪至极的方式循着各条经脉游走。没想到一切十分顺利，我全身的经脉果然一一封闭。不料在最关键的心脉上，这套心法突然不灵了。我立刻想到了原因，那是因为几年前我的心脉受过伤，至今尚未痊愈。这个时候我已经感觉到呼吸有些困难，逼不得已只好兵行险着，跳过心脉，继续封闭其他的经脉。结果不久之后竟然渐入佳境，让我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入定状态。严格说起来，根本是一种假死状态。我已经暂时不必呼吸，甚至感觉不到脉搏的跳动，但是我的意识仍旧保留了一丝清明。所以当手铐自动打开的时候，我立刻察觉到了。奇怪的是，在我的感觉中只不过一眨眼的功夫而已。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并未将心脉完全封闭，所以保留了一点点意识。可是这么一来，氧气的消耗自然来得大，归息的时间自然也缩短了。好在那副手铐及时打了开，不然一切都是白忙一场。我慢慢地张开眼睛，四周一片黢黑，我只好凭着记忆摸索出路，迅速逃出了驾驶舱。然后我根据浮力判断上下方，以最快的速度向海面游去。虽然还没有浮出海面，但是我知道自己的一条命已经算是捡回了一半。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想到自己有多么幸运，因为根据水压的感觉，游艇沉没的地点应该不算太深，至少在我的体能极限之内。 虽然我最深的潜水记录是300尺，已经非常接近当时的世界纪录，但是加勒比海的平均水深起码有6000尺。我随即想到，游艇一定是沉没在巴哈马群岛某个珊瑚礁附近，否则的话，不论归西大法多么灵验，我也难逃葬身海底的命运。一想到附近有珊瑚礁，我立刻精神为之一振。这么一来，我存活的机会又翻了2番。不到1分钟，我便浮出了水面。我近乎贪婪地大口大口呼吸着咸湿的空气，好像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气味。等到呼吸勉强恢复正常之后，我才注意到自己的处境并没有改善多少，海面仍旧风雨交加，至少有7-8级的风浪，而且能见度奇差无比，根本就看不到珊瑚礁的影子。话说回来，在恶劣的环境下求生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本能，我相信只要足够镇定，一定能够化险为夷。首先我想到一定要保持体力，才能争取更多的时间，所以我不再踩水，改用毫不费力的水母漂浮法，整个人平摊在海面上。接下来我推测，在游艇沉没的过程中，应该会有一些东西浮出水面，像是救生圈或是一些充满空气的容器或箱子，我应该尽量找找看。要是能摸到1-2个干粮袋，当然就更妙了。于是我开始以最轻松的动作缓缓游动，摸索着浮在水面上的任何东西。可是我忙了至少7-8个钟头，摸到的竟是一些海草。我已经1天1夜未曾进食，冰冷的海水更加速剥夺了我的热量，让我早已饿得发慌。我开始不管3七21，将摸到的海草通通吞下肚。没想到这么一来，胃部神经却更加敏锐，根本是越吃越饿。我受到本能的驱使，继续四下摸索。突然间，我的右手指尖将一种陌生的触觉传达到了我的大脑，但是这个感觉一闪即逝，让我几乎以为是由于我过于饥饿所导致的一种幻觉。严格说来，那种陌生的触觉其实并没有多陌生，只是一种滑滑黏黏腻腻的感觉。换句话说，我竟然觉得自己摸到一条鱼，而且是一条大鱼。一条大鱼，我根本想都没想便抽出随身的弹簧刀。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能够杀死这条大鱼，至少可以饱餐好几顿。我握着长达7-8寸的弹簧刀，摆出水中搏击术的标准姿势，开始耐心等待。只要那条大鱼再度出现在我附近，我就有把握在第一时间一刀刺入它的身体。在最需要静下心来的时候，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思绪不知不觉飞到另外一个时空。 那是大约一年前我在南极的一次奇遇。当时我的处境并没有比现在好多少，我困在一大块浮冰上，毫无御寒设备，更没有任何食物，生存的机会等于零。在那种饥寒交迫的绝境中，竟然有一头白熊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对我来说无疑是老天赐我一条生路。我立刻掏出弹簧刀，和白熊展开殊死战。经过一场血腥的恶斗，那头白熊终于成了我的战利品。我吃它的肉，喝它的血，还穿上它的毛皮，才得以绝处逢生，撑了整整七天，最后总算获救脱险。至今为止，我仍然认为那是天赐的好运。因为后来我才想到，南极地区并不产白熊，那头状似北极熊的白熊究竟是如何到南极去的，一直让我百思不解。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合乎逻辑的答案，是某个南极探险队由于某个无聊的动机，将它万里迢迢从北极再运到南极，后来却被他逃脱了。千万不要以为天下没有这种无聊分子，否则怎么会有黔吃驴这个故事，以及黔驴技穷这句成语呢？事实上，在我看来，如今有不少博士论文，题目都要比北极熊对南极地区的适应性还要无聊得多。而且近年来，由于地球暖化，北极面积骤减，真的有人开始倡议将北极熊南迁。好，此时此刻，我手中紧握的正是杀死那头白熊的同一把刀。我不禁想到，上天对我真是万分眷顾，又适时为我送上一顿大餐。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四周的海水似乎卷起一股漩涡。我立刻联想到，莫非传说中的百慕达大漩涡也给我碰巧遇上。可是下一瞬间，我就真正想通了，这股漩涡和百慕达三角的神秘现象毫无关系，而是代表那条大鱼又游回来了。我几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脏在砰砰乱跳，但是我连忙收拾心神，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虽说在水中，渊亭月至这个成语似乎并不合用，可是我实在想不到别的形容词。我不再理会漩涡的干扰，打定主意一定要等那条大鱼贴近才发出致命的一击。决战的时刻终于来了，我清清楚楚感觉到那条大鱼的尾鳍先后扫到我的左臂和右臂。我立刻变换身形，将身体打横，猛然伸出右手向右前方刺过去。根据我的估计，纵使大鱼游得再快，也逃不过我迅雷般的突袭。可是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清醒过来，急忙半途收招。这么一来，我所发出的力道尽数反噬自身，让我体内气血翻腾，说不出有多么难过。然而我心知肚明，刚才这个举动救了我自己一命。我一定是饿昏了，才完全没想到加勒比海是好几种扼杀的大本营，而鲨鱼的嗅觉灵敏到如何不可思议的程度，则是小学生也知道的常识。如果我杀死了那条大鱼，在我还没有大快朵颐之前，就会招来无数的鲨鱼和我抢夺这顿大餐。 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之下，我很难避免也成为他们的点心。我只好收起弹簧刀，彻底放弃了吃一顿生鱼片的念头。说来奇怪，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我的精神和体力反倒好了起来，饥饿感也没有那么强烈了。或许这跟所谓的望梅止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不久之后天就会亮了。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总觉得这场劫难将随着黑夜一同成为过去。可是等到天际开始蒙蒙亮的时候，我才了解到，那种乐观的直觉纯粹只是我自己在安慰自己。因为我发现自己的困境非但没有获得改善，而且比我想象之中更加凶险无数倍。刚才我始终觉得那条大鱼并未离去，因为似有若无的漩涡仍不时出现。此时此刻，我终于能亲眼证实，并不是我的错觉或幻觉。我亲眼看到了那条大鱼，不，应该说看到了它的背鳍。我立刻倒抽了一口凉气，因为我一眼就看出来那是一条巨大的鲨鱼，而且很有可能是凶恶至极的虎鲨。一两个小时之前我竟然还想拿它当生鱼片，现在想想真是标准的黑色幽默。刚才如果我没有在最后关头硬生生收回刺出的一刀，那么接下来将注定展开一场人杀大战，而我绝对没有把握能利用人类发明的水中搏击术击败一条凶猛程度仅次于大白鲨的虎鲨。最可能的情况是在它的同类尚未聚集之前，我就成了它的早餐了。可是我虽然放弃了他，他却似乎并未放弃我。算起来他在我身边游来游去少说已经有两三个小时，看来他目前还不饿，并不急着将我吃下肚。但是他迟早会对我发动攻势，不会轻易放过这顿温血美食。我该怎么办呢？俗话说，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我不如趁着还有点体力，奋力一搏。可是，我转念一想，那将是毫无意义的举动，只会白白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不如尽量拖延时间，或许还有苟活的机会。想必有人会觉得奇怪，卫斯理这次为什么那么懦弱？答案很简单，在此之前我已经和食人鲨鱼有过一次交手经验，体会过这种海中魔鬼的凶猛程度绝非人力所能对抗。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在水里面人类和鲨鱼比起来犹如瓜牛和野豹一样。那段生死一线的经历是我两年多前在地中海的科西嘉岛附近和石局一起遭遇的，详细的经过我已经记述在钻石花这个故事里面。但是在故事发表之后，一位研究海洋生物的读者立刻写了一封信给我，指出地中海并没有虎鲨出没，因此我所遭遇的应该是另一种巨型鲨鱼。 而根据书中的描述，他判断很可能是大白鲨。我虽然生性十分固执，这点我从不否认，可是对于事物的真相，我更是择善固执。如果有什么事真的是我自己弄错了，事后我一定会承认，并且适时做出修正，甚至公开道歉。因此我接到那封信之后，着实花了一番功夫研究过几种巨鲨的相关资料，结论是我极有可能真的弄错了。那次在科西嘉岛外海，我和石菊遭遇到的应该并非虎鲨，而是大白鲨。只是因为我一直太忙，始终没有机会做出更正，没想到这一拖就拖了40多年。然而正因为我对世上几种巨鲨下过一番苦功，因此这个时候我光从背鳍几乎就能100%确定，如今我所面对的是一头如假包换的加勒比海虎鲨。过去这30几个小时接二连三的怪事，加上层出不穷的劫难，令我不得不相信百慕达三角有魔鬼海域之称，绝非浪得虚名。在我这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这么艰困的处境。前天夜里我心骨发作，经历了很多幻象，已经不知道耗掉多少体力。醒来之后不久，我又被沉没的游艇带到海底，勉强靠龟息树逃过一劫。可是等到我浮出水面，狂风暴雨仍旧毫无停歇的迹象。我又困又累，又冷又饿，吃了不知道多少海草，不料却是越吃越饿。好不容易以为老天爷赐给我一顿美食，结果最后关头才弄清楚，竟是老天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如今这个大玩笑仍在我的周围游来游去，而我却一筹莫展。如果我轻举妄动，随时可能进了这头虎鲨的肚子。虎鲨的体型虽然比大白鲨小一两号，可是它的利齿真的可以媲美猛虎，比大白鲨更加可怕。只要被这副巨齿咬上一口，绝对没有再活下去的机会。我活了30多岁，还是头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苟延残喘。目前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尽量拖延时间，等待奇迹出现。可是不知道过了多久，奇迹依旧没有出现，而我却已经榨干了最后一点体力。这个时候别说是附近有一头虎鲨，就是有人拿着机关枪对我扫射，或者举起利刃要将我开膛剖肚，我也只能任人宰割，毫无逃脱或反抗的力气。我心里明白，要不了多久 自己就会失去意识，陷入昏迷状态。虽然我能够采取仰泳的姿势，让自己不至于立即灭顶，但是在这种大风大浪之中，我不相信还有机会能醒过来。我突然想到章回小说中常有“我命休矣”这句感叹句，用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可说是再恰当不过了。然而，求生的本能绝对不会允许我轻易放弃。我的脑子又不自觉地动了起来，冒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想法。目前这种情况，唯一可能救我一命的，就是那头看起来准备要我的命的虎鲨。因为我依稀记得，我在广泛阅读有关鲨鱼的文献时，曾经读过一篇独排众议的文章，作者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海洋学家，他坚称虎鲨其实生性温驯，仅以鱼类和甲壳类为食。所谓虎鲨喜欢吃人，纯粹是以讹传讹。荣获有一两桩真实案例，也是人类主动挑衅的结果。虽然这篇文章得不到当时学术界的认同，但是我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于是，我挤出最后一点力气，以尽可能轻巧的动作，向那头虎鲨游过去。过去几个小时，那头虎鲨一直绕着我缓缓打转，跟我的距离始终没有超过10公尺。所以这个时候，我主动向他游过去，一下子就游到他的身边了。然后，我放大胆子，伸手轻轻向他摸去。下一瞬间，我心中一阵狂喜，因为久等不到的奇迹终于出现了。那头虎鲨非但未曾乘机向我发动攻击，竟然还默许我抓住它的背鳍，其温驯的程度比海豚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接下来我想也没想，就慢慢地爬上它的背部，下一刻我便扎扎实实地昏了过去。等到我悠悠醒转的时候，差点以为自己趴在一块冲浪板上，正在夏威夷或迈阿密度假。但是我很快想了起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载着我在海面上再沉再浮的，乃是一头如假包换的加勒比海虎鲨。它不但没有吃掉我，反倒救了我一命，让我在昏迷之际免遭灭顶之祸。可是问题又来了，我总不能永远趴在这头虎鲨身上吧，否则的话迟早还是会饿死。想到这里，我又开始觉得饥肠辘辘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虎鲨快速向前游去，仿佛知道我已经醒了过来。反正我豁出去了，索性跨坐在他的背上，双手抓住他的尾鳍，任由他带着我乘风破浪。我忽然想到几年前名作家金庸在一部武侠小说中好像曾有过类似的描写，当时我只当作成人童话来看，没想到几年之后，自己竟然亲身经历了这段奇事。如今回顾起来， 我当时的意识大概还有几分迷乱，所以在齐沙遨游的时候，我兴奋至极，将一切烦恼抛到了脑后，甚至忘了自己仍旧没有脱险。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这一生又多了一项奇特至极的经历。由于我实在太兴奋了，根本没有注意到时间过了多久。我只记得突然发现正前方的海面出现了一丝阳光，不久之后阳光越来越强。我告诉自己，总算要脱离这场暴风雨的范围了。不料在即将冲出暴风圈之际，我胯下的虎鲨突然转了个方向，它先是向右转，沿着暴风圈的边缘游了一阵子，然后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它猛然钻入水中。由于我双腿夹得很紧，双手抱得更牢，所以我并没有被它甩开，而是跟着它一起入水。我也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松手，因此几秒钟之内我至少下潜了100尺。我觉得耳朵奇痛无比，这才稍微恢复了理智。如果再以这种速度下潜，纵使我受过严格的中国武术训练，纵使我有极佳的潜水记录，我的身体也一定受限。我终于松开了虎鲨，缓缓向上游去，心中颇有依依不舍之感。当我浮出水面之后，已经来到了暴风雨的另一边。另一边这种说法或许有点奇怪，然而当时我的第一印象真的就是这样。在我右侧大约2-3公尺的地方，仿佛有一面巨大无比的玻璃墙，将满天乌云、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通通挡在外面。所以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海面上风平浪静，天空则是艳阳高照，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原本以为自己这几年上天下海，跑遍了整个地球，已经算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没想到和井底之蛙仍只是50步和100步的差别。不过这个时候我无心对这个自然界的奇观多做观察和研究，因为我立刻又有了更让人振奋的发现。在左前方大约100公尺处，我竟然看到了陆地。一时之间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即使只是幻觉或者是海市蜃楼，我也一定要游过去亲身验证才能死心。好在我的体力在刚才的昏睡中已经恢复了不少，这100公尺的距离还难不倒我。我奋力向前游去，但还是花了远超过我预期的时间，才总算游到了岸边。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终于确定， 一切并非幻觉。也是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终于确定自己得救了。我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总算熬过了这一连串的劫难。除了沙滩之外，我目力所及尽是绿油油的一片，代表这块土地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即使这只是一座小岛，甚至无人的荒岛，我也有办法在这里生存下去。此时此刻，我最想做的一件事，自然是先饱餐一顿。于是，我看准了身边一棵高大的椰子树，抽出弹簧刀，用力射出去。我至少剖开十颗椰子，将椰肉吃得干干净净，才勉强止住了饥饿。富含矿物质的椰子汁，更是迅速补充了我体内的电解质。吃饱喝足了，我才总算有心思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地方。我抬起头来，想在附近找一块高地，以便对整个环境做个鸟瞰。不料，我刚抬起头，映入眼中的景象就让我大吃一惊，连叫都叫不出来。我发现头顶的天空呈现一种诡异至极的形态，勉强形容的话，就是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看了一扇形状不规则的天窗。在这扇天窗范围之内，连一片白云都没有。更诡异的是，这扇天窗竟一动不动，像是钉死在天上的。天窗周围的乌云看得出正在不断翻转腾挪，仿佛想要侵入这个范围，却始终徒劳无功。我之所以感觉到艳阳高照，正是因为我所在的位置在这扇天窗的正下方。我立刻将这个奇观和海面上的玻璃墙联想在一起，事情再明显不过了。那面玻璃墙围了整整一圈，圈住了这个地方。我几乎可以肯定，这扇天窗的不规则形状一定就是这座小岛的形状。刚才我在海上看到那面玻璃墙的时候，还以为是自然奇观，以为勉强可用气象学的理论来解释。可是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大异象，我便心知肚明，大自然即使再奥妙，也不可能出现这种奇观。既然不是自然现象，就一定是人力所为。可是根据我对当今科技的了解，人类对于气候控制的研究仍处于婴儿学步的阶段。就算科技最先进的美国，也顶多只能制造几场人造雨，或是让飓风的威力减弱一点，绝对没有办法做到将一场暴风雨 并处在某个范围之外。那么，我眼前的古怪异象，还有任何可能的答案吗？如果是半年前，我会立刻想到外星人的力量。可是如今，我心里面有一个更可能的答案。想到这里，我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兴奋，忍不住仰天长啸了好一阵子。然后，我一面手舞足蹈，一面大叫：“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因为我几乎已经100%确定，此地就是传说中的巫师岛。只有统领美非巫术世界的巫王，才有这种法力，让这座小岛丝毫不受暴风雨的侵袭。我之所以会这么有把握，自然是有根据的。在有关巫术的众多文献中，都提到求雨和止雨是古代巫师的重要职责，甚至有些地区的巫师还拥有止水的法力。例如，有不少学者指出，所谓的大禹治水，其实是一位名叫禹的大巫师，利用高强的法力制止了黄河的泛滥。可惜的是，大禹的巫术几乎全部失传，唯一流传下来的就是他做法时的古怪步伐，也就是俗称的禹步。我随即联想到传说中的孔明借东风，也是一种改变天气的巫术。根据《三国演义》第49回的文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诸葛亮设七星坛祭风的阵仗，并不符合传统道教的仪轨，反倒是很接近上古的巫术祭典。至于巫术如何能发挥人定胜天的力量，学界却众说纷纭，毫无定论可言。或许这是因为研究巫术的中外学者几乎都是人类学家或宗教学家，对于气象学乃至所有的自然科学顶多只有一知半解。然而，当我在小宝图书馆埋首苦读巫术文献之际，已经开始勾勒我自己对某些巫术的科学解释。必须强调的是，当时我对于巫术仅处于读万卷书的阶段，尚未展开行万里路的旅程，因此我所做的推论完全是纸上谈兵，还没有任何实证基础。首先，我认为必须先承认巫术的真实存在，否则如果仅将巫术视为类似宗教的信仰，信者有，不信者无，就根本没有办法以科学来解释或验证它。所以老实说，在我心中，对于《金枝》这本巫术研究的经典之作，打从一开始评价就不高，因为作者单纯以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将古往今来一切的巫术都当作一种唯心的原始信仰。因此，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那些认定巫术是真有其事的书籍。我一面研读，一面勤做笔记，试图将五花八门的巫术现象做一个初步的归纳整理。几天之后，我就发明了自己的二分法，将所有的巫术根据是否牵涉到神鬼，也就是俗称的灵界，粗略分成两大类。牵涉到灵界的巫术，我称之为第一类。由于太过复杂，而且和宗教牵扯不清，因此我暂且存而不论。可是，那些纯粹由人力视为的第二类巫术，却不难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或许 我应该先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二分法。比方说，所谓的招魂就是标准的第一类巫术，至于大多数的蛊毒则属于第二类。我在回忆录第三册提到过，有不少蛊毒本质上都是受到人工控制而延缓发作的细菌。当然也有一些巫术一时难以归类，必须进行深入研究才可能有定论，像是我儿时亲眼见识到的五鬼搬运，其中的五鬼到底是名词还是形容词，就颇为耐人寻味。至于改变气候的巫术，我则斩钉截铁将之归为第二类。虽然在求雨或止雨的祭典中，巫师似乎难免要和神鬼打交道，但是在我看来，骨子里并不是那么回事。然而，这绝不代表我否认神鬼或灵界的存在，只是我并不相信灵界的力量能够控制凡间的天气。我坚决认为，所有和控制气候有关的巫术都是人力施为的结果。至于人力如何达成这种奇迹，当时的我认为其实不难解释，因为在我看来，无论以何种方式控制或改变气候，都并不违背物理定律。换句话说，并不是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就物理学而言，天气的各种变化都是大气中的能量，主要是热量搬有运无的结果。所谓的搬有运无，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热量会自然而然从高温处流向低温处。可是如果有外力介入，热量就有可能逆向流动，从低温处流向高温处。冷气机就是最好的例子。这就代表，无论热量怎么流动，只要服从能量不灭，就不违反物理定律。因此，如果能控制大气中的热量流动，原则上就能控制各种尺度的气候。只不过人类的科技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精准做到这一点。话又说回来，科技做不到并不代表没有别的方法能够做到。如今在我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事实上这也是我亲眼目睹的第一个例子。我稍微动了动脑筋，就想到了巫王是如何做到的。在气象学上，无论乌云密布或狂风暴雨，都是低气压所导致的结果。所以只要能在这座小岛上空制造一个局部高气压，自然能将恶劣的天气尽数阻挡在外。至于要如何将空气冷却以制造高气压，最现成的答案就是将热量导入小岛的地底，只要徐徐从空气中不断抽取少量的热，就能够让这座小岛永远沐浴在阳光之下。当然我一时还参不透巫王如何能控制热量的流动，但是我的理论至少已能在某个层面上解释巫术控制气候之谜。我并不是科学家，理论的细节部分自然不是我的责任。想到这里，我感到颇为得意，于是我迈开脚步打算沿着沙滩环岛一周，对这座小岛做进一步的认识。由于沙滩有点坡度，我自然而然朝下坡方向走去。巫师岛 果真没有多大。我走了大半个钟头，已经绕了一整圈，回到了出发点。虽然沿途景色都差不多，但只有这里才有我所弃置的十几个椰子壳。可是这个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不久我就想通了，我刚才的环岛之旅一路都在走下坡路，所以绝对没有可能已经回到了原点。难道是有人将这些椰子壳移动了位置，想要愚弄我？我连忙抬起头向身旁的椰子树望去，一眼就看到树上有几处新鲜的伤痕，显然是我的飞刀造成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连一棵高达十几公尺的椰子树都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被移到了小岛的另外一个角落？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暂时抛开这个问题，继续向前走去，并且仔细测量时间。结果又走了四十几分钟的下坡路之后，我再度回到这里，或者应该说再度看到了那棵椰子树。但是这次我并没有停下来思考，立刻转了180度向反方向走过去。这回果然一路都是上坡，我大约走了50分钟，不出所料又回到了那个出发点。我颓然地坐下来，一面把玩那些椰子壳，一面寻思，究竟是什么样的巫术能让一座小岛的地形出现这种违背常理的结构。正当我在胡思乱想之际，远处的沙滩上突然出现一只庞然大物。我虽然一眼就认出来那到底是什么动物，可是一时之间我的大脑根本无法相信我的眼睛，我竟然看到了一只史前恐龙，更精确一点说，是一只食肉的尖爪龙。它的体型只比电影中常见的暴龙略逊一筹，可是根据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其凶猛很可能有勇过之。巫师岛果然名不虚传，真是个无奇不有的世界。我倒抽了一口气，不敢移动半步，因为我直觉地感到那只尖爪龙是冲着我来的。莫非是我身上的气味撩起了他的食欲？他有多久没有饱餐一顿了？我根据目测估计，如今那只尖爪龙和我的距离大约有100公尺。要是我立刻转头冲向海中，至少有80%的逃生机会。因为据我所知，这种恐龙虽然动作迅速，好在并不会游泳。可是我转念一想，巫术世界的一切都不能以常理度之，万一他虽然不会游泳却生有一对翅膀， 他只要居高临下的向我俯冲，我势必无所遁逃。于是我继续留在原地，只是用最缓慢的动作抽出弹簧刀。虽然我心知肚明这是毫无意义的举动，但是一刀在手还是多了一丝安全感。这个时候，那只尖爪龙果然缓缓向我走来，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它，同时苦思自救之道。不料想来想去，脑袋仍旧是一片空白。不到半分钟，他已经走了大约有30公尺。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他似乎并没有我原先想象中那么巨大。但是我赶紧提醒自己，这或许只是一种错觉，我绝不能掉以轻心。又过了一会儿，那只尖爪龙又走了1/3的距离，可是我的错觉却更加强烈，感觉上它简直是一只刚孵化的幼龙。这个时候我真有点糊涂了，不敢说我现在的感觉到底是不是一种错觉。我开始怀疑，难道是这只幼龙突然出现之际，由于距离太远，我一时看花了眼？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虚惊一场。这种体型的幼龙，我自问还对付得了，有胆就放马过来吧。我正在这么想的时候，他继续向我走了过来。可是最后30公尺的直线距离，他走得十分缓慢，仿佛有点犹豫不决的味道。在此同时，我吃惊的程度则是节节上升。等到他终于走到我的面前，我竟然僵在原地，只能张大嘴巴拼命喘气。或许大家已经猜到，在此期间，那只尖爪龙的形体继续不断缩小。可是想必谁也不会相信，真正来到我面前的根本不是什么尖爪龙，而是一只几寸长的寻常蜥蜴。这难道也是一种巫术吗？或者从头到尾纯粹是我的错觉？我立刻想到心理学上有许多是错觉的实验，例如两条线段明明一样长短，可是由于不同背景的衬托，会令人觉得长度差异极大。这种实验极其普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心理学家早就知道，这种所谓的视错觉，是由于人脑在处理视觉讯号时，用了一些取巧的捷径所导致的内在错误。因此之故，任何人都无法借由理性思考，来矫正或修正这些视错觉的误差。和视觉有关的各种艺术，从绘画、雕刻到建筑，都充分利用了视错觉，以达成某些特殊效果。这种手法在第八艺术中也屡见不鲜。据我所知，有些荧幕上看来魁梧壮硕的硬汉，本人其实又瘦又小，令人不忍卒睹。我随即联想到，这座小岛的地形之所以那么诡异，想必也和视错觉脱离不了关系。换句话说，我刚才觉得自己在上坡和下坡，其实只是我的大脑和双脚受到视错觉的误导而已。话说回来，要我相信刚才这番奇异经历， 从头到尾都只是一种错觉，我却绝对无法接受。既然这里是巫师岛，我相信多多少少有巫术作用掺杂其间。当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之际，那只蜥蜴不断在我周围绕圈子，动作可爱至极。这让我突然想到，我在海上漂流的时候，那头虎鲨也曾有过类似的行为。这个时候，我终于恍然大悟，那头虎鲨之所以救我一命，并不是什么奇迹，很可能也是巫术的作用。换句话说，其实是巫师岛上的巫王派他来救我的。如今这只蜥蜴或许也负有类似的任务，是巫王派来接应我的。不过话说回来，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推测而已。奇怪的是，这只蜥蜴似乎极通人性。就在这个时候，他以实际的行动来证明我并不是空欢喜一场。他不再围着我绕圈子，突然坚定地向我迎面爬过来。就一只只有几寸长的蜥蜴而言，这项行动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只要我一抬脚，它就会瞬间变成标本。当然我绝不会那么做，我一动不动静观其变。它先爬上我的右脚，随即又爬到左脚，紧接着做了一个回转，开始离我远去。我即使只有一半的智商，也猜得出他的动作代表什么意思。可是在我准备出发之际，我却突然犹豫起来，因为我想到，如果跟着这只蜥蜴一路向前走去，会不会走着走着它又越变越大，等到走了100公尺之后，在我面前当向导的已不再是蜥蜴，而是一只巨大的尖爪龙。但是我随即推翻了这个可笑的想法，迈开脚步，跟在这只颇有灵性的小蜥蜴后面，慢慢地向前走去。